今天我们一起看一处的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对不起，四十三章。我为什么打四十五章？我不知道。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往下边看。我们从第一节先看到第二节，第一节看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来：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第三节接下去，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第五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定你的后裔从东方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叫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好，就先读到这里。这一段的经文你会发现，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这是一段安慰的信息啊，一段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安慰的信息。那么先知在这个地方给他们一个盼望，对他们说，连续说了两次。你看第一节说什么呢？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要什么，你不要害怕。然后你再看第五节，第五节头上说什么？不要什么，不要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先知以赛亚给当时以色列百姓一个极大的安慰，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害怕？他们当然会害怕，以色列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在当时北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后来的时候还有巴比伦啊，等等等等，列强环绕，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国家的里头，凭什么去抵挡那个北边的亚述和巴比伦？凭什么去抵挡南边的埃及？凭什么去胜过边上的列国？在列国围绕的中间，朝强敌环绕的里头，能够不害怕，能够站立得住？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先知就在这里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说什么呢？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你看哈，第二节这里提到为什么不要害怕。第二节我们去读来：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怎么样，不着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上帝在这里应许他们说，没有错，你们的遭遇中间有水，有大水，有洪水，你的遭遇里头有烈火，烈火会烧在你的身上。他说但是大水过来的时候，大水不漫过你；烈火烧在你身上的时候，烈火不会烧着你，你不会被它焚伤。弟兄姐妹，这在说什么？这在提醒以色列人古时候的故事，这在提醒以色列人古代的时候，上帝曾经做过出埃及的故事。你记得出埃及的故事？在埃及地的时候，上帝带他们出来，经过大水，在大水之中，上帝为他们开道路。好，在红海之中，上帝为他们开道路。上帝提醒他们古代的故事，提醒他们约瑟的故事，提醒他们这个大卫的故事，这都是以色列人古代的故事。他们回想起来，在约瑟的时候曾经经历什么呢？曾经经历被卖，曾经经历什么呢？被陷害，曾经经历什么？经历地牢，但上帝与他同在。你看，他曾经经历，约瑟是个好人，约瑟是个敬虔的人，约瑟是一个无罪的人，约瑟是个圣洁的人，但他经历着许多的苦难。弟兄姐妹，基督徒会经历的， 基督徒是会有苦难在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恩典，我们有一个祝福，就是在苦难的中间上帝要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在苦难的里头上帝是我们的保障。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什么灾难都没有，你要记住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也不是在那里解释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个灾难，不是的。前两天有个姐妹就问我，她说牧师啊，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会是蒙古症啊，为什么会这样？她一边讲就一边流泪，因为她心里头很难过，她想到这些时候她就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告诉她，我说姐妹，我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圣经也没有回答为什么，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第一个，在苦难中间我们有盼望， Amen。 在苦难中间我们有恩典， Amen。 同时若我们边上真有苦难的人，上帝留下来干嘛呢？让这些人苦难的人在那里干嘛呢？让你我去爱他，让你我去关心他，让你我去祝福他，让你我成为活水的江河，能够成为他的滋润，成为他的帮助。这不是我解释的，这是德瑞莎解释的。德瑞莎讲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的人，他说这许多苦难的人都是耶稣基督苦难的化身，你要借着服侍这群苦难的人来服侍耶稣。所以怎么样服侍耶稣？不是我在这里讲道是服侍耶稣，不是在那里领敬拜是服侍耶稣，找到那群苦难的百姓去安慰他，去帮助他，去扶持他，这个就在服侍耶稣， Amen。 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头的目标，第一个是健康，第二个是什么？是行善。我们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把行善列为他们目标的，唯独我们教会将行善列为我们的目标。因为若不行善就没有服侍耶稣，若你不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不会去服侍耶稣。我们做的还不够了，还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还需要上帝帮助我们。感谢主，已经很多弟兄姐妹在做了，每个月都有人到蓝庄去扫地，去帮助这些老人家，那么也有在安老院帮助人，那么我们的希望工程不是工作坊也是在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做的还不够，还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 OK， 好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在这里说什么呢？重点在这里说，虽然有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平安。古代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但他们在上帝里头经历了平安。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平安。你知道在圣经里头，但以理书、以斯帖记、来自于以斯拉记，在这些经文中间你都看到这些的故事。在但以理书里头，你看到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头，在狮子坑中间经验平安；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克丢到火炉里，在火炉里经验平安，经验平安。然后你看以斯帖记，这个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头在说什么呢？当他们在外邦之地，在波斯帝国的地方，在波斯王的命令之下，在那一个很暴虐无助的命令之下，你看上帝的祝福临到他们的中间，转危为安，那是以斯帖记的故事。你再去看以斯拉记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充满这一样事情，虽然有大水，虽然有烈火，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告诉边上的人，有大水有烈火，上帝仍然是你的救主。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怕有苦难，实际上面苦难对基督徒来讲是恩典，因为有苦难以后才有什么？有苦难才有炼净的生命，是不是？这是圣经中间彼得在那边讲，他们的信心既然被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什么？更显得宝贝。所以火如果有苦难，苦难来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炼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生命中间如果有什么渣滓，我们生命中间有什么样子的不完全，我们生命中间有什么样子的肮脏，有什么样子的败坏，都在苦难的中间得以炼净，这是祝福，这是祝福。往往没有苦难，那个生命很难被淬炼的干净，就是因为有苦难，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才淬炼的干净，不但淬炼的干净，而且让这个生命才成为宝贝。所以你记得以前我们有首歌，现在教会都很少唱这个歌了，那歌说什么？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记不记得？好，我们都会唱这首歌，对，现在我不能唱，这要找子民呢，子民不见了。哇，我们教会里头最会唱的，唱的最棒的。哎，你若不压橄榄成，你们都会唱，是。哎，你就注意，这个就是生命被榨，生命被压， 榨了以后出来什么？出来油，橄榄油。榨了以后出来什么？出来葡萄的酒，上好的酒。弟兄姐妹，若有苦难，祝福你，这个苦难要使你的生命被炼净。若有苦难，祝福你，要让你的生命得荣耀。你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提到，他说基督受苦难，受苦难干什么呢？让他后边就可以得到荣耀。苦难带来什么？苦难带来荣耀。如果你我的生命要有荣耀，苦难必定少不掉。我们常常想荣耀是什么？荣耀是被选举选上总统，这个是荣耀。荣耀是什么？我开 Benz 汽车。荣耀是什么？我住很漂亮的房子。荣耀是什么？我们以为荣耀都是这些，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冠冕。不，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头的荣耀从哪里来？我们的荣耀通通从苦难来。你看耶稣基督的荣耀从哪里来？从苦难来。保罗的荣耀从哪里来？从苦难来。彼得的荣耀从哪里来？从苦难来。历代圣徒的荣耀从哪里来？从苦难来。你很少听到一个圣徒留下来的故事是他怎样做君王，怎样快乐，于是怎么样的蒙福的故事都没有。你听到的故事都是他怎么样为主受苦，怎么样为主受苦。这种故事就在那个地方感动你，激励你，让你羡慕，想要加入殉道者的行列。这真是很奇特的。前两个月哈，这个哎呀，我都忘了给他回电话。边云坡边老弟兄，就是写这个写给无名传道者的老弟兄，打个电话给我，从美国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跟我提到一点他的事情。我说老弟兄啊，我说好高兴接到你的电话，我接到你的电话就想到三十多年前读你的书。他的书是什么？就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那本书读的叫你掉眼泪的，那本书读的不是说那个传道者怎样住在大饭店里头，那个传道者怎样舒服，怎样享福。你在那里头读到的什么？是那个传道者怎么样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那个传道者怎么样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跑，那个传道者怎么样甘心离开他自己所心爱的书房，所心爱的书桌，到旷野的地方，到蛮荒的地方，怎么样为主摆上。你知道我们当时的这群年轻人就是读他的时候，读了以后就献身做传道，真的很奇特哈、哦！读完以后就献身做传道，一个一个读完以后就献身做传道。我们那批传道人都这么出来的。不相信你去问周神柱，你问他当时最帮助他的书是什么。不相信你去问当时的这个范大林，你问当时的这群的，当时我们都年轻了，现在都不年轻了，现在都已经是做主副级的，都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当时的时候，什么东西激励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群受苦的生命，激励我们走上奉献服侍主传道的道路。哈利路亚。现在我们还有同工在国内服侍，你知道我非常喜欢到国内服侍，每一次去服侍的时候就让我心里头极其的快乐，让我心里头极其的像被炼净，被洗干净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里头遇到都是这些受苦的弟兄，这些为主摆上的弟兄，每一次在他们中间就听他们讲他们怎么样为主坐牢的故事，在监牢中间怎么样传福音的故事，在监牢中间怎么样这个怎么讲，在监牢里头怎么样服侍主的故事。他们讲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不能够通讯，在监牢里头啊，住独居房，结果他们怎么样彼此安慰呢？他们就是上茅房，很有意思啊！上茅房以后，在茅房里头，他们就留下一些简短的讯息，然后第二个人跟着去上茅房，然后再留一点点简短的信息，然后第三个人再上茅房，然后又在那上面留一点点简短的信息。他们就这样子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他有的时候就在门上敲一敲，对不起，我已经忘记了，他告诉我敲几下代表什么，什么两长一短，三长一短代表什么意思。哇，就在里头彼此哈，什么鼓励对方，一边说哈利路亚，那边就敲阿们、哦、这边敲赞美主，那边就敲阿们。哇，你知道听他们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啊，好羡慕啊。看到没有，苦难带来什么？苦难带来荣耀，苦难给人带来炼净，苦难给人带来荣耀。苦难可以带来什么呢？可以带来人完全。苦难也让人怎么样呢？更亲近上帝。人什么时候会亲近上帝啊？告诉你哦，就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觉得上帝最亲近。 你去问但以理，你到天上去问他，你问他跟上帝最接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一定告诉你狮子坑，他就告诉你从来没有觉得上帝那么亲近过，原来就在狮子坑里头，那些狮子变成他取暖的被窝，他可以躺在狮子的怀抱里，狮子成为他取暖的被窝，他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他与上帝最接近的时候。你去问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他会把火炉指给你看，你问他什么地方你觉得上帝最亲近，他告诉你火炉，火炉里头觉得上帝最亲近。如果你在苦难的中间，我恭喜你，哈利路亚，那正是让你的生命可以展翅上腾的时候，就是苦难。而且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害怕，苦难的中间有没有上帝啊？有没有？有。上帝在不在那里？火炉里头有没有上帝？狮子坑里头有没有？红海的里头有没有？都有上帝。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提到一只小黑熊，每天跟着熊妈妈在树林里头啊，吃蜂蜜啊，什么什么这个追蝴蝶啊，好，然后呢去追野兔啊，都快乐的不得了，就一个人跟着妈妈在森林里头。有一天，小黑熊落单了，一个人在走，不是一个人，一只熊在走。这是小黑熊落单了，就一只熊就在森林里头自己走走走，走走就听到树丛里头有那种老虎的声音，他觉得好恐怖，听到老虎他就觉得很恐怖，待在那个地方就四周看一看看一看，果然从树丛里头钻出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出来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小黑熊看到他的时候就很害怕，因为小小的嘛，老虎大大的，于是老小黑熊就向后边慢慢的退慢慢的退，就老虎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靠近。这时他吓得要命，就在想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但是妈妈又不在那个边上，不知道怎么办。退到退无可退的时候，就想到妈妈以前每次看到狮子啊，看到老虎的时候，妈妈就会用两只后脚站起来，然后呢两只前脚就会在空中里头一直挥，然后就发出那吼叫的声音。于是小黑熊也站起来，闭着眼睛都不敢张开来，闭着眼睛两只后脚站着，矮矮的在那边，然后两只脚就在前面这么挥着，然后就在那里大声的吼着，就学他妈妈的样子，这样子吼着，发出那小熊的吼叫。结果呢吼了两声以后，他张开眼睛一看，发现这只老虎慢慢向后退，他认为自己很神气，赶紧再吼两声，这个老虎回头就走了。他很神气，想我跟妈妈一样勇敢，结果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后边站着他的妈妈。原来后边站着他的妈妈。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样事情，上帝站在你的后头， Amen。 所以你用不着害怕那只老虎， Amen。 上帝就是站在你的后头，上帝站在你的里头，站在你的心里头，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你同在，所以大水必不漫过你，烈火也不烧在你身上，一点都不要害怕。有大水有烈火是我恭喜你的时候。第二个，为什么不要害怕，请你看第三节第四节，先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一起读来，因我看你怎么样，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弟兄姐妹，当以赛亚写这一段预言的时候，是指出以色列百姓在未来将遭遇的事情。以赛亚先知之后，以色列百姓遭遇什么事情？以色列百姓被掳为奴，他们整个国家亡掉了，他们整个国家亡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中间，他们在各处是什么呢？是次等民族。在各处是什么呢？别人要杀就杀，别人要卖就卖，别人要打就打，这个就是他们，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是没有前途没有未来的一个生命。但是上帝在这里应许他说什么，上帝在这里安慰他们说什么呢？我看你怎么样，为宝，然后我看你怎么样，为尊。在外邦人中间，以色列人没有地位，在外邦人中间，以色列人没有前途，在外邦人中间，以色列人没有不值钱， 但是上帝说不不不，在我的心里你们是怎么样呢？你们是为宝为尊的，虽然他们瞧不起你，但是你们在我眼里是为宝为尊的。没有地位，但上帝说为宝为尊；没有前途，上帝说为宝为尊；被人家当作奴隶，上帝说不，在我的心里你是宝贝，你是我的宝贝。弟兄姐妹，这节经文事实上面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是成就，是应验在他们中间的。你记得他们虽然被掳，上帝看他为宝为尊，于是他们有但以理在为三朝元老，对不对？在加勒底人的帝国，在马代帝国，在波斯帝国，但以理都做什么？都做宰相，你看到没有？因为上帝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所以但以理可以做宰相。怎么可能？你想想看，这如同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天有一个印尼劳工成了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院长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哦，印尼劳工还比那个情况还要好一些的，比那犹太人做奴隶的状况还要好一些的，但是他可以为宝为尊，所以但以理可以做宰相。你再记得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这一个孤女，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又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女孩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可能会被卖为娼妓的，被卖为奴隶，卖为娼妓的这样一个小女孩，又连爸爸跟妈妈都没有的小女孩，有一天上帝把她拣选成为什么？波斯帝国的王后，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你看为什么上帝说你为宝为尊？上帝说你为宝为尊，弟兄姐妹，上帝说你为宝为尊，不是说你的书读得比别人好，不是说你钱赚的比别人多，不是因为你长得比别人漂亮，只是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你就为宝为尊。 Amen。 我们做父母的，儿女在我们的心里是为宝为尊，不管他书读得好读得不好，他通通为宝为尊。 Amen。 儿女在我们的心里，不管他长得美长得丑，在我们心里他是为宝为尊。我们在天父的心里是为宝为尊，为宝为尊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说我要用别人来代替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看哈，第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是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第四节，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他说我能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用全世界的人来换你，就这个意思。我愿意用埃及人来代换你，我愿意用巴比伦人来替换你，我愿意用波斯人来替换你，我愿意用亚门人来替换你，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就如同一个小孩子被人家掳去了，然后掳人勒赎，这是台湾很糟糕的事情，掳人勒赎，打电话来跟爸爸讲说500万，然后小孩子还你。你看这个爸爸会拼了老命凑500万，对不对？拼了老命去凑500万，房子卖掉，车子卖掉，就是把这500万拿出来干嘛？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回来，因为在他的心里为宝为尊。上帝就是这个意思，埃及人可以给，马代可以给，波斯可以给，通通给掉，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他看你比其他什么都要来的尊贵，他看你觉得你比什么都要来的宝贝。所以你记得耶稣在那边讲，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人找到重价的珠子，然后怎么样？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怎么样？去买这颗珠子。他变卖的是什么？连他自己的命都卖掉了，把他自己的命都舍掉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间，他就是要得到你，在他的心目中间，你就是那样子的宝贝，你就是那样子的尊荣，你就是要那样子的宝贝，你就是那样子的尊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历代以来我们都看到上帝用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那些人本来看起来都是没有前途，看起来都是没有发展，看起来都是没有未来的，但在上帝的恩典中间上帝用他们。所以我都很喜欢我，所以在我们教会中间我们愿意像什么希望工作坊啊等等做这些干嘛？ 坦白说，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吃力不讨好，你懂我的意思吗？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压力很大，做这些事情每一个月你要发薪水发不出来，很大的压力，你要去想办法帮他们去卖，最开始卖饺子，后来又卖香肠，又卖贡丸，然后呢又开始卖鸭子卖鸡子，现在又开始卖便当，卖什么大饼包牛肉，乖乖，真的告诉你不务正业，跟你说，很多人说这个牧师真的是不务正业的牧师啊。所以到昨天晚上啊，累的你知道，我连讲章都写不完了，真的是不应当的，你知不知道？实在太忙了，实在太忙了。所以到今天早上，我的晨更都没有办法参加，一方面又很累又很忙，那种忙啊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从早上5:30起身，一直到晚上11点，我告诉你，中间除了中午睡午觉一个钟头，其他没有一分钟是停下来的，你简直不敢相信。你简直是不敢相信那种忙。所以昨天我跟师母娘讲，我说不行了，我说我们两个人呢已经是50多快60的人了，不能跟小孩子一样这样去操啊，我说再操下去命只剩下半条了。你知道师母昨天晚上10:30了，我回去，他就跟我讲，他说，哎，茂松，你不要每一次回家只告诉我一句话，好累了要睡觉了。那是我每天自己回家只说这句话，你知道吗？我跟他唯一的对话就是这句，太累了我要睡觉了。他跟我讲话我都跟他讲没有力气讲话了，他也事实上也没有力气讲话了，我就讲没有力气讲话了，我都要躺下了，我自己知道我的情绪不行。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 Daniel， 我说 Daniel， 我说明天早上我请你们帮忙，我说如果看到杨牧师，请杨牧师带陈根，我说我不能够带了，因为我说我实在不行了，因为我知道这个肝不好的人那种没有力气的感觉啊，这别人不会了解的，就是没有力气了，我就觉得气用完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哈，通通出去了，一个人好像就虚了，你知道，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躺下去，不要一分钟，30秒就已经开始进入昏睡状况，就开始立刻进入昏睡。OK， 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做这个？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要使朽木变成杰作。我觉得帮助一个像这样的人能够来接受耶稣，生命改变，比我们帮助其他很多不需要悔改的人要来得重要。你记得这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一个罪人悔改，记不记得？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买饺子多买一点哦，谢谢你们。我也告诉我们教会的弟兄，我说只要进来看到有便当可以买，我说你都不要出去吃饭，都买便当吃饭。买便当就解决他们的问题，买便当就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到哪里通通拜托他们买我们的便当，我到外面去讲道，讲完道就说，哎，能不能买我们的饺子，能不能买我们的便当。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就记得这个什么，我以前老弟兄姐妹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啊。比如有一个人在拍卖场上拿着一个小提琴，沾满着灰尘，弦也不行了，然后就在那里要卖，然后3块钱、2块钱、1块钱，这样卖掉的时候，一个老人家上来说：“等一下。”他把小提琴上好弦，把它弄干净，然后夹着一下，就拿了一首好美好美的曲子。全场鸦雀无声，但拿起小提琴来，拍卖场的那个拍卖员人，1000块、2000块、3000块。什么东西让这只小提琴不一样？用大师的手触摸了小提琴一下，小提琴就身价千倍万倍。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要被上帝碰一碰，你已经很棒，被上帝再碰一下更棒，被上帝再碰一下更完美，被上帝再碰一下更尊荣。哈利路亚。这个世代的人就是拿这个生命去给撒旦碰，越碰就越糟糕，越碰就越完蛋，越碰就越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
你要让上帝来碰你，让上帝来触摸你，让上帝大师的手，生命大师的手触摸你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眼光不一样，你的看法不一样，你的思想不一样，你的态度不一样，你连说话都不一样，你脸上的笑容都不一样，全部都不一样了。因为大师的手要碰你这个生命的小提琴一下。第三个，为什么不要害怕？你看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第五节、第六节，一起来读。哎，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旅从地极领回。为什么说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在那里说不要担心，虽然你们将你们被掳到外地去了，被掳到各国各民各族分散到各地去了，他说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你们通通从那个地方通通带回来，我要对东西南北说交出来。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上帝要夺回所有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失去的恩典，在神的祝福里头，他通通要帮助我们全部都把它夺回来。当日的时候，在古列王的时候，他们开始就经历这个祝福。你注意，以赛亚讲的是预言，要记得以赛亚讲的是预言，整个还没有发生的，但是到了后来，这几节经文就在古列王的时候变成真的了。在古列王的时候，你知道古列王把波斯帝国把这个马代啊什么这些哈，把他建立了他从哪个王的手上抢到了政权。抢到政权以后，他就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把巴比伦帝国所有从各族各方掳来的人，统统跟他们讲可以回家。当然以色列人是其中，可以回家。所以你看，这个是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说，古列王元年，上帝震动古列王的心，就让他下了这道命令，大赦所有被掳的人能够回去。于是他们就开始有以斯拉的归回，然后有尼希米的归回，有所罗巴伯的归回，有这群人一群人一群人的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从东西南北回来，一直到现在。当然中间又有2000年的一些故事的发生了，这个2000多年历史故事。到了1948年，以色列又从各东西南北开始重新回到这块地上来，因为这是上帝所答应的。上帝说东西南北都要回来。弟兄姐妹，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不单单跟以色列人有关系，这跟你有关系。所有被撒旦掳去的东西，被仇敌抢去的东西，所有你失去的东西，在上帝的面前，上帝通通要把它抢回来。这是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大有把握的事情。你看旧约圣经里头曾经有一个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记载非常有趣，就是以色列人跑去跟谁讲呢？跑去告诉他的邻居，那些埃及人说，明天我要走了，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一下？于是金银财宝都带着走。你会注意到哈，那段记载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就把金银财宝，埃及地的金银财宝通通带着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这里的时候，你知道非常公义，我就觉得岂有此理，走就走了，怎么把别人家的财产都带着走。后来年纪比较大再读的时候，上帝说很公平的，他在这里做了80年的奴隶，你知道吗？他们在埃及地做了80年的奴隶，上帝说80年的工资一次发，哈利路亚，80年的薪水一次拿回去，有什么不对？80年的薪水他根本还没有拿那么多，了不起拿了10年的薪水，你想是不是？还没有拿80年呢，顶多拿了10年的薪水走，有什么不可以？很公平。我读的我就想，哎，公平公平，有道理，公平的。我告诉你，该是你的谁都抢不走，该给你的若是被撒旦抢去了，奉主的名通通要把它拿回来。哎们，这是我们的祝福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啊。不管你的金钱，奉主的名把它抢回来。哎们， 我就记得很多年前帮助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爱主，很敬虔，但是哦，他曾经生意蒙上帝的祝福，他开始做那个生意的时候就找我来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对不起，不是我祷告多有用，对不起，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就为他祝福，感谢主，后来上帝真的在他的事业里头就祝福他，越赚越多，越赚越多，后来就败在哪里呢？就败在投资中国大陆。那这种进去投资都要交学费的，没有交学费啊都很难学到功课的，所以他这一交啊通通赔进去了，你知道，不但赔进去了，而且还倒贴在里头，欠了6000多万。那个时候几乎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电话来，隔一两个礼拜就要打电话来跟我说，牧师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够陪他一起祷告。你说我这牧师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开银行的，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借钱，我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他，我只能说为你祷告，跟着你一起祷告，一起祝福。你知道他有的时候就问我，他说张哥你说要聚会我有聚会，祷告我比谁都热心，十一奉献我奉献超过十分之一，我还通宵祷告，在教会中我热心的服侍。他说张哥到底我还缺什么，为什么我还要过这样子的日子，我告诉你真的不能够回答。我也在想上帝啊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让我的弟兄遭遇这种事情，我说我要用什么东西能够来帮助他，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我只能跟他讲说弟兄啊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有什么牢骚通通说给我听，但我真的没有答案。我说唯一有的方法就是陪你祷告，陪你祷告，陪你祷告。哎，开始渐渐他不打电话给我了，我心里想他是不是挂了，是不是想打给你也没有用了，所以就不打电话给我了。结果隔了没有多久，我看到他满面春风，问他哎最近情况如何，他说张哥谢谢你啊，感谢主啊，翻过来了。我说怎么可能，因为你知道他欠多少，他欠了快1亿，你知道吗，一年里头翻过来，现在怎么可能一年多的时间他就翻过来，他说我现在只欠一点点2000多万了，不欠多不欠了，他说我每个月还有多少的净赚进来，他说大概再2个月我就通通可以还掉了。我现在怎么可能，这个人啊只有一个产品，你懂我的意思吗，一只一个产品，一样产品可以赚回1亿来，在一年里一年多的时间里头，我说不可能的事情啊，他说就是这么可能，哈利路亚。他就一再告诉我一句话，那句话是我跟他讲的，我说成功等于什么呢，成功等于才智加努力挂糊起来乘上机会的平方。我也跟你们讲过，只是你们没有记下来，他把它记在脑海里头。他说成功等于才智才华才学智慧，然后加上努力，要很努力，然后挂糊起来乘上机会的平方。知道机会的平方，机会不但是机会而且是平方。他说乘上，我说乘上机会的平方，这个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成功。他说张哥我永远记得你说的这句话，才智加努力，但是没有机会我就死掉了，有机会我就发了，哈利路亚。机会在谁的手上，告诉我，所以上帝伸手你就通通发了，阿们，祝福你今年要大发特发，都不阿们难怪不会发你要大发特发，所有被撒旦掳去的通通要还给你，阿们，金钱要还给你，健康要还给你，撒旦掳去你的健康，我告诉你上帝要叫他的儿女过健康的生活，但是啊，你不要一直折磨身体，然后一边跟上帝说我要过健康的身体又不睡觉又喝酒又打麻将啊，什么都来，然后说上帝啊我要过健康的生活，开玩笑，上帝说没的事情你自己把你的身体交在撒旦的手上，然后跟上帝说你要健康，那是没有的事情。健康像是跟上帝讲，跟撒旦讲还给我，你没有权利把上帝给我的健康把它夺去，健康也罢，金钱也罢，人际关系也罢，弟兄姐妹，我们也奉主的名要将这个岛屿夺回来，要奉主的名对东西南北宣告说交出来，将我们的同胞将我们的骨肉之亲通通要交出来，阿们。 哦，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上帝，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要继续祷告啊，这些被撒旦掳去的人，通通要被交回来，通通要归向上帝。哈利路亚！基督徒，你要知道抓住机会去传福音啊，抓住机会去到靠近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靠近他，把福音带给他，求上帝给他恩典，然后就把他带回来，然后就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好了，第四个，不但是前边三个讲不要害怕，第四个，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们从十九节开始往下边看，十九节开始往下边看，一起来读十九节、二十节，一起来读，来。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为是旷野有水，是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和前面讲不要害怕，后边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你可以欢天喜地。什么样子的大好消息呢？第一个，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件新事。什么叫做新事？到底旧事是什么？你看前面十八节就提了，他说你们不要再提旧事了。十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怎么样思想古时的事。从前的事是吧？从前是出埃及的事，从前是过红海的事。他说什么呢？上帝说不要再讲从前的事。为什么呢？我今天要在你们中间做一个新的事情。以前出埃及，现在带你们出巴比伦，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加勒底人之地出来，要从波斯帝国出来，要从马代帝国出来，我要在你们中间做新的事。弟兄姐妹，圣经中间你们去看哈，圣经中间充满了这种新的事啊，新的心啊，新的灵啊，新的路啊，记不记得？圣经里头充满着这些的话语，充满着这些话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全新的恩典。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提的恩典，都满足于过去的恩典。我们常常跟人家讲的经历是过去的经历。我们常常跟人家讲的上帝是十年前我经历过的上帝。我们常常讲的都是一些旧的东西，都是一些旧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基督徒是一个不断被更新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有一个新的心。什么叫做新的心呢？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心会变成什么？本来很狭窄，变成很宽广。本来很刚硬，变得很柔软；本来很麻木，变得很敏锐；啊，本来非常自私，变得非常的舍己。你看，这是一个新的心。你不但是个新的心，你是个新的人。信了耶稣，你是个新的人。原来在污秽里头享受那份污秽，现在不，现在在圣洁中间恋慕上帝的圣洁。以前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你这个人是一个属地的人，现在不，现在是一个属天的人。现在是一个属天的，你就变成一个新的人。你不但是个新的心，新的人，你要走新的路。以前走的什么路？任意妄为的路。现在呢，受约束的道路。以前是随性，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不，现在是一条新的路。新的路是什么？我是受约束的。我就看到过很多有恩赐的弟兄，还有恩赐的姐妹，我就常常跟他们讲，因为你知道有恩赐的人有一个毛病，就不喜欢受约束，对不对？这是有恩赐的人最大的毛病，他就是很随性，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告诉他，我说弟兄啊，一匹千里马，他有千里马的资质，但是如果他不肯上鞍，不肯在他的马背上被上了鞍，我说这匹马只是在旷野中奔跑的野马，哪里都去不了。我说如果他肯上鞍，他才有可能变成千里马。 Amen。 弟兄姐妹，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一个千里马是背上没有鞍，嘴上没有缰绳，可以在原野里头乱跑，是你很自由，你乱跑，但是你绝对不会成为千里马。如果要成为千里马，就得上鞍；如果要成为千里马，就得上缰绳，然后你才可以成为千里民居，你才可以身价百万。新的人，新的路，你是一个受约束的。你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愿受圣灵的约束，愿受神话语的约束， 愿意顺服在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之下，你是一个做新，你是一个新的人，你可以去经历上帝新的恩典，经历上帝新的祝福，你可以去经历上帝新的恩典，经历上帝新的祝福。中国人说士别三日要怎么样，刮目相看，这个眼睛上面大家都是沙眼，所以要刮目相看，也是他的白内障，所以要刮目相看。你要记得这大学中间的话说什么呢，苟日新又日新，然后呢日日新，是不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不断的在那里更新，不断的在那里更新。又在那边说求学如什么逆水行舟，不进则怎么样则退。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你是一个不断的在那边要寻求突破，寻求新的经历，寻求新的恩典，寻求新的祝福的一个人。你不要以过去的啊，过去怎么祷告，现在怎么祷告，我过去怎么经验上帝，现在就继续讲我过去的故事，讲我过去的经验，讲我过去的服事，讲我过去的。弟兄姐妹，拜托你一定不要这个样。圣灵是一个水流，他一直往前头走，阿们，他一直往前头走，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这个水流往前面走。我一再的讲，你到这个河的边上，你站在那里说我站在这里，河水要断流，会不会？不可能嘛。你站在长江三峡的边上，你站在宜昌大坝的边上，你站在那里说河水断流，因为老子站在这里谁都不许过，会不会？不会的。他继续奔腾而下，圣灵的工作不会因为你说我停下来了圣灵就停下来，圣灵绝对不停下，他继续往前走，谁都不可能阻挡他，你懂我的意思吗？谁都不可能阻挡他，他一直要做新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要成为新的皮带，好让上帝把新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你要肯接受圣灵在你身上要做的突破与改变。很多人就是我过去曾经经验过，我过去曾经服侍过，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你就上个礼拜我曾经讲那个属灵的肥油，有没有人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我说我前边一段时间有做运动，后来因为去韩国，我就连续三个礼拜没有做运动，没有做运动要回头再来做运动，你知道很辛苦，特别像我们这种老人家三个礼拜没有运动啊，就发现再去运动的时候肌肉会痛，这个脚肌肉会痛，然后气喘心跳，你知道我在那运动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属灵的事也是一样，你以前常常做属灵的运动，所以身上的肌肉很结实啊，这边有胸肌，背后有三角肌，这边有腹肌，结果一段时间不做运动，第一天不觉得，第一个礼拜不觉得，不过像我们老人家三个礼拜一定会觉得，没有运动跟有运动差别很大。告诉你，你年轻人一个月不运动，你再运动肌肉都会痛。上帝就告诉我，很多的人已经满身都是属灵的肥油，然后他还满足以为说就是这样，不知道那个肌肉已经没有了，属灵的恩膏已经没有了，如同参僧，记得参僧吗？很有力气，很有肌肉，很有力量，谁都抓不住他。但这个人任意而为，这个人随性而活，这个人不肯受约束，这个人以为那个肌肉就在他身上，上帝永远会跟他同在。这个人活在放荡，活在淫乱，活在污秽，活在随便的中间，一直到有一天头发被人剪了也不知道，一直到有一天力量离开他的也不知道。大力拉跟大家说敌人来了，他心里想，圣经中间描写说的，他说他想我出去再像以前一样活动活动筋骨，你知道吗？他一我出去再这样子一下，再这样子一下、就可以像以前一样打败腓力斯人，但他不知道上帝已经不与他同在了。好多的人犯这种属灵的毛病。我再说，上帝要做属灵的新事，你的生命要有属灵的更新，你的生命要有新的经验。 不要在那里放纵自己，活在过去的境况里头，没有两下你就变成一身属灵的肥油。告诉边上的人，要做属灵的运动，要做属灵的减肥操。啊，再看，不但要做一件新事，十九节上帝说什么呢？我必在旷野怎么样开道路，在沙漠怎么样？以色列人中在旷野走了40年，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会到哪里，他们走路是用云柱跟火柱来带领他。他们所以他们在他们是用云柱跟火柱来带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旷野中间有道路，旷野中间有道路是什么意思？代表一件事情，代表一件事情，凡事一定有路可以走。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就会看见那个出路在哪里。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就会看见出路在哪里。如果在旷野里你不知道路该怎么走的时候，你就记得一件事情，第一个要安静，第二个要坚持，第三个要顺服。不知道路该怎么走，记得我再说，第一个要安静，第二个要坚持，第三个要顺服。安静在上帝面前，坚持属灵的原则，顺服上帝的话语跟带领，你就看见最后那条路一定要显明出来。云柱跟火柱会在前面带领你走。你要记得，你不是在旷野里头，上帝要带你到哪里？到迦南地，到流奶与蜜之地。旷野不是上帝要你停留的地方，旷野只是经过的地方，目的地是在迦南地，那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最后，最后说什么呢？他说，在沙漠中间有什么？有江河。我们比较不懂得什么叫沙漠，但现在我们渐渐懂得什么叫干旱。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新店溪都没有水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碧潭桥一直到这个，到什么桥啊？到这个秀朗桥，这一段是没有水的。碧潭桥到秀朗桥这一段，是这从去年的4月一直到现在，这一段是没有水的。以前没有过，现在是这样，是完全没有水的，完全没有水。我们现在渐渐懂什么叫做没有水，弟兄姐妹。没有水的时候很苦，有水的时候就会有丰富的生命。在沙漠中间可以有江河，江河一来，沙漠就会变成绿洲，江河一来，旷野就变成肥田。圣灵的江河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是一样，它一来了以后，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更丰富，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美丽。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恩典，我一定鼓励你，赶紧来，赶紧来，赶紧来。就像赵新夫讲，去年他被圣灵充满了回来，他说，以前10多年，他说张哥一直讲圣灵充满他，我一直不懂，我一直抗拒。他这次去了韩国，回来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他一直到现在1年多了，虽然现在火力有一点点退后，但基本上都还是一门小的加农炮。以前是大的加农炮，现在还是小的加农炮。但是呢，今年有个好处，他的妻子小薇去了，哦，小薇回来以后又帮助他，让他这门加农炮又可以火力旺盛一点。因为你知道这个被圣灵充满过的又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嘛，那个祷告不一样，那个里头的热情不一样，那份的爱主不一样。小薇礼拜四在这里做见证，他就说他到办公室里，他在台南医院上班呢，同事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韩国？他说，哦，我们到韩国去祷告。他说，哦，同事就跟他讲，信什么宗教信仰都好，就是不要太迷。小薇说，那怎么办？我就是很迷耶稣的。好单纯的话，那怎么办？我就是很迷他的，我就是迷他的。我跟你说，我没有办法让你迷他，但圣灵碰到你了，你就会迷他。阿们。那是圣灵做的事情，那是圣灵做的事情。我们在工作坊里头很多的弟兄们，你知道我们带他们的时候，我里头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给他们上课，我们带他们参加聚会，我告诉你，这些都不能够改变他们。我们要求他们不能抽烟，但是我告诉他，绝对不会因为要求而不抽烟，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求他们不抽烟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偷偷抽烟，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看不见的时候他会去抽烟啊，他会躲到什么什么。有一天我就是到工作坊去，正好他工厂，哎，我看到有个弟兄正好从那个那工厂里头出来，从楼梯里头出来，出来以后他没有看到我，他回头就走啊，我也就跟着走。我说，哎，奇怪，他到哪里去？就看他到隔壁的一个楼梯走下去，到隔壁楼梯走下去。我说奇怪，隔壁楼梯那里有什么吗？我真的想隔壁楼梯有什么，我就跟着他下去。结果一看，他就在那个楼梯，那是个死巷，死的楼梯，根本什么都没有，就在那里抽香烟。结果就被我看到，那一看到我很不好意思，赶紧把他丢掉，在地上喘息。我说，暗中所做的没有不显明出来的。上帝就让你碰到我，你看到没有？他不可能因为我规定他不抽香，他就不抽香烟，你懂我的意思吗？不可能的嘛，我心里实在很明白这个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辅导他们？因为这些人以前有吸毒的经验的，他如果烟不戒掉，在我们中间呢，他抽烟是不会吸毒，但有一天离开我这里，他到外头一定会吸毒。他的烟毒是在一起的，烟毒不分家的，这两个不分家的，他一定会吸毒。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戒毒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知道，我实在知道一件事情，律法是没有用的。律法如果有用，耶稣都不要上十字架。我说一句不抽烟，他们就会不抽烟。我告诉你，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他们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改变，他们自己被圣灵碰到的时候，我告诉你，根本不要人跟他讲，他自动会把烟戒掉。阿们。这是我们谭志正弟兄带着他儿子一起去，他们父子两个，父子三个，还有带太太，一家都去了，只有女儿还没有去，一家五个都去了。去了以后，他的小儿子，他说他自己回来做见证，他说我去就是为我儿子祷告，希望他能够戒烟。我们都不知道，对不起啊，他在教会聚会这么久，我都不知道他是吸烟的，不知道。然后呢，他说没有想到我儿子回来自己说圣灵碰到他，他一点烟都不想抽了。哈利路亚，这个是圣灵碰到人啊，他会改变，不只是烟，你知道吗？连脾气都会改变，你知道吗？那个很暴躁的人会被更新了以后变成非常温柔的人，一直像野狼的人会变成像小白兔，你相信吗？你看像谭弟兄现在就像什么，像只小绵羊，以前哪里像小绵羊啊，一谭弟兄，谭志正弟兄，以前哪里像小绵羊啊？哇，现在满面笑容，你看他就像一个小绵羊。那是谁做？那是圣灵做的。弟兄们，圣灵充满你，你不一定说方言，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圣灵充满你也不一定会有一些其他的所谓见异象，也不见得，也不见得。但是哈，圣灵充满你，你一定知道，这点很重要。彼得，耶稣对他说，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没讲什么，耶稣就走了。这话好像没有讲完，只告诉他等候，一直等等等，等到了五旬节。耶稣也没有讲五旬节会发生什么，耶稣只讲等。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了。别就很惊讶，怎么发生这个事情？他也很惊讶，怎么搞得我会说别国的话？里头立刻明白啊，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膏抹，你懂我的意思？这是约珥书上面所说的事，所以你看他很清楚。所以到了哥尼流家里头，彼得怎么知道圣灵浇灌下？因为看见了嘛，知道了嘛。啊，这群人现在为什么会这样？我正在讲到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圣灵浇灌下来了。所以，如果说你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你就把自己当作没有，好不好？当作没有，然后来祷告上帝说，上帝啊，请你给我。我们教会以前有位姐妹叫罗陶乐，那时候她刚从美国回来，回来没有多久，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去祷告山。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弟兄姐妹上祷告山回来，这个要回来的前一天，她就问我，她说，张哥，她说我身上有一些什么什么现象，但我还是不知道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告诉我说，陶乐，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有或没有，但圣灵一定可以告诉你有或没有。我说你去向上帝要一个记号，求上帝自己给你。隔一天他告诉他，张哥，有了，我知道了。哈利路亚。有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你就把自己当作没有，然后求上帝用神的灵膏抹在你的身上。 你说上帝不要让我再怀疑了吗？这总可以吧？就如同我，你知道我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追求到晚上做梦梦见耶稣来，然后我说要被圣灵充满，他手按在我头上，我就开始说方言，连续两个晚上都这样子，我还是不知道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教会里头已经有神迹奇事，我仍然不知道有没有圣灵充满。有人已经说方言，但是我只有在梦里头说过，我还没有说话，所以我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一直到有一天早上，我说上帝，你再不给我就不干了。那天早上，上帝亲自对我说话，然后我里头有了把握，我知道上帝，我再也不怀疑了。弟兄姐妹，奉主的名祝福你，你要再也不怀疑了。在旷野中有道路，在沙漠中有江河，上帝要让你的生命整个被改变过来。你的生命要成为一条奔跑天路的生命，要成为一条活水江河滋润的生命。我们就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更新被改变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皮带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走新路做新人的生命。我们同时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请你自己要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让我们的生命是一条走新路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条变新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条新皮带的生命。亲爱的救主，谢谢你，赞美你，让我的弟兄姐妹都遇见你，圣灵啊，欢迎你，让我的弟兄姐妹统统遇见你，欢迎你，让我的弟兄姐妹统统遇见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听你仆人的祈求，听你仆人的祷告，赞美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上帝的名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让我们从知识中间的认识到生命中间的认识。主耶稣，我们谢谢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听你仆人的祈求，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天天做新事的上帝，让我们的生命是天天被更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祷告要被更新，敬拜要被更新，读经的生活要被更新，侍奉的生活要被更新，人际关系要被更新，话语要被更新，舌头要被更新，耳朵要被更新，眼睛要被更新，双手要被更新，别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新的人了。耶稣，谢谢你，也请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旷野中间给我们道路，让我们尽快的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上帝，让我们不在旷野里头打转转，让我们进到迦南地区，享受那流来与蜜的恩典，流来与蜜的祝福。圣灵啊，欢迎你，欢迎你成为我们的滋润，欢迎你天天成为我们的满足。圣灵，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请坐。